金雄飞到底还是个年轻人，能够激起五分钟的热情。他一挥手说，
昌普兄，你带人去跟我取枪。
于是昌普到外院喊请熊大力、柳瑶金和柳长春，牵着四匹马跟着金雄飞走了。从这一天起，昌蒲就东奔西跑地忙起来。坐落在郊外古庙里的日之小学门口挂起了中学的牌匾，十字街头、山岔路口、草亭茅店、渡口车站张贴了招生简章。熊大力、柳瑶金、柳黄林、柳长春带着他们的四匹马搬到学校去住，不几天就有几十名青年报名。柳黄林离开齐宅，凤钗非常高兴，但是昌蒲一天到晚在外边跑，而且竟有两夜不回家，抛下他半孤灯守空房，又气得他连哭了12个时辰。这一天晚上，昌蒲从学校回来，身上挎着一支驳壳枪，兴冲冲走进新房。凤钗正坐在银烛台下，两眼痴呆呆失神，一对一对掉眼泪。昌蒲站在屋门口，他也没有发觉。昌蒲也不惊动他，只是微笑着欣赏他那娇媚的神态。新婚燕尔，凤钗显得有些憔悴，但是也并没有褪尽海棠春色。那一对儿一对儿的眼泪就像清晨的露珠从花瓣上滴落下来。昌蒲见他哭得伤感，便轻轻咳嗽了一声。凤钗转过脸，泪眼中只见闯进一个带枪的人，毛骨悚然地惊叫了一声，
江东，
扯过合欢被蒙住了头。
哎，凤钗，是我。
昌蒲走到床前，向拦腰抱起他来。
你碰我！
凤钗躲闪着。
你不愿意理睬我吗？
昌蒲问道。
钱！
凤钗在合欢被里叫着。
扔出去！
昌蒲摘下枪，放在梳妆台上，笑道：
我没有鸭子弹。
凤钗在床上乱踢着。昌蒲并没有把枪扔出去，坐在椅子上沉默着。后来他一跺脚站起身说，
你睡吧，我还要出去走一趟。
不许走。
凤钗掀开合欢被拦住了昌蒲。昌蒲在床边坐下来，脸色非常忧郁。凤钗胆怯了，靠在丈夫的身边，拿起他的一只手偷眼觑着丈夫的脸色。
明天是回门的日子吧？
昌蒲低低问道。凤钗点头一笑说，
多谢你还记得，你得陪我回娘家住两天。
昌蒲沉重地摇摇头说，
明天我得四处募捐。
募捐做什么？
好几十口人都要吃饭。
昌蒲心情沉闷地说，本来日之中学的校董们都答应出钱，可是金雄飞撤离平水，他们也都纷纷出走，到哪里去找他们要钱？这些天吃的都是舅舅过去的那一点积蓄，至多也只能支持3-5天了。咱家一无土地，二不经商，眼看自家也要吃不上饭，所以不得不到社会上募捐。
咱家吃饭你不必发愁。
凤钗在他手上捏了捏，
我带来的压箱子钱还够咱们家开销一些日子的。
昌蒲突然涨红了脸，不好意思地问道，
凤钗，你有多少陪嫁？
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凤钗笑眯着眼，
我一片一片跟你那皇娘岳母的肉， 足够咱俩富贵一辈子。
为了抗日，你能不能捐献出来？凤钗像被捅了一刀似的叫起来。
绕来绕去，你是要割我的肉喂鹰呀？
想一想，亡了国，钱有什么用啊？
难道榨干了我的陪嫁，就亡不了国吗？
拿出一部分，行不行？
一文也不给。
这一夜，新婚夫妻同床一梦了。
第二天早起，凤钗还没有睡醒，菖蒲就起床走了。
等凤钗梳洗完毕，她家那翠盖红窗、金漆彩画的高棚马车早已经恭候在齐宅门口来接她回门了。
凤钗拜别了婆母和舅婆齐夫人，就像鸟儿飞出了笼，登上车，跺着脚催把式快赶。
但是高棚马车刚刚拐上南北大街，就被一条绳索拦了路。
谁敢挡我的道？
凤钗掀开窗帘问道。
我们是日之中学募捐队，为了抗日救国，请捐一点款吧。
拦路的是柳黄林儿，他身穿梅姑奶奶送给他的素雅的衣裙，一手拿着一面小旗，一手抱着一只铺满，是那么庄严，那么优美。
柳黄林的目光和凤钗那充满妒火的目光撞在一起，柳黄林的脸一红，鞠了个躬，叫了一声
少奶奶。啊，原来是柳姑娘。
凤钗酸溜溜地说，
真像个中学生了，不卖艺了吗？
柳黄林并不畏怯，眼睛眨也不眨，说，
下午我们要在十字街头的大空场上跑马戏，于公子还要演讲，少奶奶来听吗？
于公子的演讲我比柳姑娘听得多，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
凤钗尖声地嘲笑，
要是柳姑娘教会她耍几套马戏，我倒想看看。
柳黄林脸一阵白，忍了忍才说，
为抗日救国上阵打仗，于公子这些日子一直练马。
拜柳姑娘为师吗？
不敢当，于公子初学乍练，是我侍候他。
骑的也是柳姑娘的马吗？
正是。
我替我的男人交学费。
凤钗掏出钱包从窗口抛了出去，
你买下你的马供他骑。
拦路的绳索解除了，高棚马车又向前驶去。
到十字街头，刚要拐上东西大街，又被一条绳索拦住。
我们是日之中学募捐队，为抗日救国，请捐一点款吧。
是一阵唱歌似的声音。
凤钗隔窗一看，原来是戏班里的六个女孩子，她暴怒起来，厉声说，
把式，拿鞭子把他们赶开。
老把式只得在半空中打了几个响脆的鞭花，
但是六个女孩子并不散开，也不后退，仍然像唱歌似的异口同声，
为抗日救国捐一点款吧。
抽他们。
老把式叹了口气，从怀里摸出几个铜板，含泪递给了那几个女孩子。
高棚马车将凤钗送到阴公馆门前。
凤钗下了车，老把式又赶车到县衙门去侍候阴重贵。
离开娘家几天，凤钗感到十分陌生，也觉得门前非常冷落。龙爪槐七折八断，石头狮子低了头，大红门伤痕斑驳，满街的砖头瓦砾。
他踮着脚尖走上台阶，门开一缝，门子鬼头鬼脑连连招手，
哟，小姐快进来。
凤钗侧着身子挤进去问道，
怎么回事？
门子急忙关上大门，
连上了三道铁栓，心有余悸地颤声说：
昨天下午啊，来了一帮学生到门前请愿，老爷不见，他们就堵住门口，提着老爷的名骂呀，到了晚上还是保安队把他们赶走了。
凤钗打了个寒噤，慌忙走进院里。大院一片死寂，阴阴森森，凄凄惨惨。他一阵心惊肉跳，恐怖地叫起来：
娘，娘！
沉了一会儿，披头散发的二皇娘才从正房门口探出半个身子，鬼鬼祟祟地跟他打手势。凤钗走进他娘的卧室，只见关死了窗户，拉严了窗帘，撬开了地面上的方砖，扒出两堆泥土，露出了几个陶瓷罐子，满装的是金银珠宝、银行存折和股票房契。
这是干什么呀？
凤钗浑身发冷，打着哆嗦。
嘘，轻声。
二皇娘那水鸭子叫的嗓子压低得像蚊子哼哼。
今夜晚逃到天津租界里去，带着我吧。
凤钗趴在二皇娘的肩上抽泣起来。
常捕那小畜生虐待你了吧？他的心挂在了马戏班的女戏子身上。
凤钗伤心地说：
还存心不良，想骗我把陪嫁捐献出来。你这个养汉精，就乖乖地倒贴给了他。
二皇娘心疼得要昏死过去。凤钗忙从汗巾上解下一个小小的锦囊，在二皇娘眼前晃了晃，说：
您看，贵重东西我都带回来了。
娘的儿。
二皇娘死而复生了。凤钗问道：
我爹走不走？
宋哲元都扔下北平跑了，他又何苦在平水这棵树上吊死？
爹在哪儿？
他在巡视四城，临走是个稳军机。
凤钗嗤的一笑，忽然又一阵悲气袭上心头，说：
我总得跟那个冤家说一声，到底还是做了几日夫妻，不能不明不白地闪了他。
什么夫妻？
二皇娘恶狠狠地哼道：
又没有办喜事宴宾朋，也和私奔一般过了门，有谁为证？到了天津租界，我跟你爹再给你找一个富贵儿郎、俊品人物，还把你当作红紫红瓤的黄花闺女嫁出去。
凤钗哀怨的一声长叹，说了句：
嫁不嫁的再说吧。
便垂下头，眼泪像房檐雨水似的淌下来。就在这天的月黑夜，殷重贵带着二皇娘和凤钗，二十几名警察和一个保安队护驾，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黎明，在日之中学校外的旷野上，昌蒲骑着柳黄林的早溜马，柳黄林骑着柳长春的雪白马，柳长春骑着柳金瑶的灰兔马，正在彩霞中驰骋飞奔。忽见老仆人门吉气喘吁吁跑来：
昌蒲，老先生啊，请你赶快回去。
昌蒲在马上高声问道：有什么事儿？
殷重贵啊，带着全家跑了。
啊，这个狗官！昌蒲咬牙切齿地说。凤钗呢？
也走了。
这个可憎的女人！昌蒲气得脸白如纸。
咱们把少奶奶追回来。
柳黄林一扯缰绳，雪白马一声长嘶。昌蒲摆了摆手说：
落花流水随他去吧。
门吉走到马前说：
老先生一听殷重贵跑了，马上写了几张安民告示贴出去，早饭也没吃， 就到县衙门召集各界有头有脸的人，会商守城大事。
长春，你立即回校，吹紧急集合号，全体学生武装进城。
昌普下令。
是。
柳长春打马而去，但是昌普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马上，目光沉暗，心情忧郁。
于公子，你别难过吧。
柳黄林呜咽着说。
平水县的黎民百姓没人管了，就靠你跟老举人了。
我跟舅舅都担当不起如此重任呐。
昌蒲的眼睛放出了光明，他在凝望着呈现在东山峰峦之间的一抹红光。
救国于危难，拯民于水火，只有靠中国共产党。
古庙里响起嘹亮的军号声。平水县的国民党军仓皇败退。有个机枪连连副叫郑三发，伙同他的盟弟骑兵连二排排长严铁山，携枪携款骑马开了小差。两个家伙逃到平水湖畔，精疲力竭，人困马乏，就躲进一块黑松林坟圈子里放马吃草。他们仰躺在石供桌上大吃烧鸡。坟圈子里有黑有黑，松风阵阵，阴阴森森。突然从一片野蒿丛里，有人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吸溜鼻子，吧唧着嘴，喃喃地说：
嗯，好香啊。
郑三发吓得从石供桌上滚下了地，咕噜爬起，尖叫道：
这什么人？
野蒿丛里稀稀嗦嗦爬出一个花白胡须灰头扯脸的老道，摇头摆脑地说：
贫道万年之云游天下寻觅真主，昨夜仰观天象，得知青龙黑虎两座星宿今日下降此地黑松林中，是宜早日前来恭候。
郑三发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取出一口凉气，笑骂道：
啊，原来是个走江湖的杂毛老道啊。你既然自称万年之，想必一定会相面算卦喽。
万年之哈哈一笑回答道：
贫道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相面算卦何足挂齿。
郑三发撕下一条鸡大腿，扬手扔了过去，说：
那你就给咱家算个卦，少不了你的卦里。
万年之虽已年过花甲，手脚却十分利落，一个恶狗扑食，把鸡腿按在手里狠狠啃了一口，便盘膝大坐在松树下，问道：
主公，您是垂询吉凶祸福，还是想问功业前程啊？
这一声主公啊，叫得郑三发骨酥肉麻，羞羞答答地说：
道爷，我想问这个功业前程。
万年之把鸡腿连骨头也吞下肚去，伸了伸脖子说：
主公请上座，且听贫道临终对。
道爷，啥叫临终对呀？
郑三发一窍不通。万年之用长长的黑指甲剔着牙齿，然后响脆地咳嗽一声，吐出一口粘痰，装腔作势地说：
想当年刘皇叔三顾茅庐，
诸葛武侯纵论天下大事，名曰隆中对。贫道乃当世之孔明，在此黑松林内与主公畅谈当今天下大事，那故名林中对呀。
道爷高才高才。
郑三发双挑大拇指，
请道爷详细批讲，我郑某人支棱着耳朵恭听恭听。
万年之眯起眼睛，捻起乱如蓬麻的胡须，咬文嚼字说起来：
主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尘肃列张，这人主之分自有天数，前朝旧代不必讲，只论当今胜败兴亡事。民国以来，四方割据，干戈不已，国无定主，那蒋介石也不过草头蛇混充真龙天子，命小福薄，并非九五之尊，所以一统天下不几年，东洋鬼子兴兵进犯，就丢了东四省。方今天下正是风云变幻、江山易主之际，主公命贵青龙之相啊，顺应天时，趁机起兵，必能成就大业呀。
郑三发听得手脚飘飘然，抓耳挠腮，嘿嘿笑道：
道爷，我有这么大的造化吗？主公不可妄自菲薄。
万年之连忙给他打气：
明太祖朱元璋原不过是个捅牛屁股的小牧童，到头来还不是削平群雄，独得天下，金銮宝殿上一坐，称孤道寡。
郑三发乐的呀印堂发亮，急尖尖地说：
哎呀道爷，干脆你就给我当军师吧。
嘿嘿，万年之啊端起架子，两眼望天：
周文王为谁访贤？刘皇叔三请诸葛，可不是这么一条鸡腿就雇来的。
您刚刚收听的是有声小说《春草与狼烟》，作者刘少棠，演播天亮马海海，欢迎您继续收听。